先来看教会诞生期的罗马帝国光景。基督教会出现的年代和地点是第一世纪的地中海沿岸，当时这些区域都已经顺服罗马帝国的统治和法律，是世界贸易最兴旺的区域。罗马人以建筑铺设道路闻名，不只是有军事的功用，而且促进了广大的帝国范围不同省份与地区之间的联络。罗马帝国民族众多，宗教多元，原则上区分为东西半两个大的语言体系。西边是讲拉丁语，是在官方以及法典的语言，东边是讲希腊语，则是在思想的表达以及在贸易上的强势语言。当时的人民生活道德与进步发达的商业贸易却不成正比，人民对婚姻并不是那么重视，离婚情形非常严重，婚姻外的各种的淫乱行为非常普遍，同性性行为的文化更是司空见惯。初代教会诞生在一个多神信仰世界里，当时的社会习俗、宗教文化与伦理道德观都是基督徒每天要去面对的挑战。接下来谈教会诞生期与犹太教的关系。基督教会的发源地是巴勒斯坦，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，当地的文化特色就是犹太教。一开始的基督徒大部分是犹太人，他们对旧约礼俗比今天的我们有更深的情感，但也要面对犹太亲族而来的敌视。西元70年，罗马帝国的提多太子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让犹太人第二次灭国。留在圣地居住的犹太人仍旧对罗马人的统治不服。西元132年，他们在巴寇巴的带领之下发动武装叛变，但是遭到失败，罗马军团将犹太全地几乎夷为平地，并且将俘虏的犹太人全卖为奴隶。犹太人在教会成立的起初就仇视基督徒，因为基督信仰不守摩西律法，又宣告耶稣是弥赛亚。犹太人在西元84年正式通告，禁止基督徒进入犹太会堂。巴寇巴之乱让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更紧绷，因为住在圣地的基督徒拒绝在这场战争中帮助犹太人。起初，基督教的教会领袖中不乏有人想要与犹太教保持和好的关系，但是到了西元二世纪末，随着外邦人基督徒越来越多，教会对犹太传统的亲切感越来越少，教会领袖也越来越多对犹太人抱持不友好的态度，甚至在讲道中指控是全体的犹太人杀死了耶稣。等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主流信仰之后，犹太人就更只能挨打了。基督教自己内部也对有犹太裔背景的基督徒感到不放心，因为这些犹太裔基督徒似乎看起来过于看重旧约的律法，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会发展出异端。最有名的一个称作以便尼人，以便尼派喜好犹太味浓的马太福音，认为基督不过是先知，所以把圣经里面所有暗示基督具有神性的经文全部删除，也仇视保罗，否认他是犹太人，因为保罗反对外邦基督徒守犹太律法，甚至教导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无法得救。初代基督徒将耶稣基督看成是旧约预言的应验，至于旧约则是新约的预表，借此来协调新旧约。 在和犹太人对话的时候，初代基督徒认为自己因着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不仅成为上帝的选民，而且是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。接着来看教会诞生期的传统文化氛围。请各位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个大卖场，里头有各种新鲜诱人的产品，让人看得既心动又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。我们转到教会诞生期的罗马帝国，当时的社会就像是个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，基督信仰置身其中，必须和这些五花八门的学说和哲学观点较劲。早期基督徒的成长背景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些思想的浸染，许多教会领袖都曾经是这些文化传统思想的拥护者。首先要来看柏拉图主义。柏拉图主义相信，在看得到的世界之外，有另外一个看不见也不会朽坏的世界，而这样的世界才是真实的。也就是说，地面上的每一件看得见的事物，其实都只是复制品。这也表示，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后，有一个不灭的灵魂。这个思想其实可以帮助人更容易去接受永生以及天国的概念。但是和基督教信仰不同的是，柏拉图主义不相信身体的复活，而且贬义这个身体。另一个文化思想是从柏拉图主义衍生出来的新柏拉图主义。这个学派提供初代教会领袖在做护教时候有一个对话的平台。他相信宇宙中有一个至高的心智，或者称作太一。这个至高的心智是非物质、没有人格的力量，这就是上帝。新柏拉图主义否认创造，因为上帝是不介入世界的。他认为，一个人如果要经历救赎，不是透过信靠外来的救主，而是要透过本身的冥想苦修，让灵魂得到洁净，最终经历和上帝联合。这种教导听起来很有吸引力，但实践起来像是一种神秘主义，让人有遥不可及的感觉，也无法对中下阶层的人带来号召力。亚里斯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刚好相反，不认为看不见的世界比较优越，反而强调看得见的世界，不确定人死了之后是否还有不灭的灵魂，而且认为如果真的有上帝，这个上帝也不过是个抽象概念，他不可能有情感，也不会和这个世界有来往，更不会是基督教所说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按照《使徒行传》17:18的记载，使徒保罗当初在雅典雅略巴谷曾经与斯多格主义、伊比鸠鲁主义两种哲学门派的人辩论。斯多格主义主张弥漫这一整个宇宙的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元素，而且这种物质是有神性的，这个世界可以不断被重来，但是构成宇宙基础的物质元素却永远不变。斯多格的主张形同是一种泛神论，反对传统宗教去敬拜特定神明的做法。对斯多格主义来说，整个宇宙包括人一生的命运都已经注定好了，与其表达不满，倒不如勇敢地顺从理智的法则来生活。不难理解，这种思想会形成一种严峻的道德主义。伊比鸠鲁主义同意斯多格主义把物质当成是万物基础的说法，他主张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快乐，达成快乐的途径不是去满足肉体的欲望，而是超越物欲的辖制，主张禁欲主义，让心灵得到宁静， 这个主张有一点出世的倾向，他拒绝一切会搅动个人七情六欲的渴望。接着来看教会诞生期的宗教。教会诞生期的民间宗教不仅没有历史根据，而且所崇拜的罗马希腊神明本身的道德标准低俗淫乱不堪。基督信仰的福音是全新的应许，特别对许多中下阶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。罗马帝国的宗教有一些是象征性的，目的是为了要维系人民的向心力。一个人要拜任何的神明或信任何的宗教都可以，但前提是要遵守皇帝崇拜，也就是要拜皇帝。这当然与基督徒的信仰价值观无法相容。罗马帝国在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不同区域之后，引进了各地区的神明崇拜，例如中东的米特拉斯神是罗马军团在拜的神祇，又引进了掌管生死的埃及埃西斯神，以及掌管财富、农作、丰收、生命的小亚细亚一带的大地之母齐贝勒。当时的社会很流行占卜、求问灵媒以及行巫术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米特拉斯教，它是罗马帝国官方全力支持的全国性异教，不讲独一真神，而是讲善恶二元论，主神明是太阳。米特拉斯教也讲死人的复活、死后的审判、罪的赦免、天堂和地狱等等教义。他甚至把星期天看作是圣日。这个宗教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，入教的人被称作重生的人。罗马皇帝奥瑞莲在西元三世纪宣布每年的12月25日是太阳神生日。到了西元四世纪，基督教会合法化之后，开始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，象征耶稣基督这公义的太阳征服了米特拉斯，驱除了撒旦的黑暗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异教是医神亚斯克雷比乌。初代教会的社会医药不发达，很多病人都到亚斯克雷比乌的神庙，期待透过宗教仪式让身体得到医治。初代教会面对这个标榜神医的异教，一再的宣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世人的救主和医生，不断宣扬教会奉耶稣之名所行的各样神迹奇事。以上所介绍的初世纪异教共通的问题在于，这些神明缺乏历史性的根据，即使他们的教义虽然都有象征光明与重生，却不可能像基督信仰这样子去宣告基督耶稣历史性的复活。从教会诞生时期的异教文化可以看出，当时的人渴望得到平安和生命的答案。从当时的文化思想可以看到，他们带给人的只是一股宿命论的气氛。这些传统文化思想有各种的理性说辞，却无法满足人心的空虚。如果没有启示，人的心会一直停留在怀疑和不安的上面。我们看到教会诞生的时代是异教林立，邪灵工作普遍，就可以明白当时教会领袖要面临的挑战是很真实的黑暗权势。基督信仰和异教的诉求不同，不只求肉体的医治，更看重的是生命的医治。不过对初代的信徒来说，最大的威胁不是身体的病痛，而是逼迫。在面临逼迫时，最大的经历是承认耶稣是主。 最终让基督教和民间信仰显得不同的记号乃是，基督徒在面临殉道的危险时，仍然愿意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